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和50多国防长共同商讨支援乌克兰；
中俄伊朗威胁美国基础设施；环保署警告加强网络安全；
封口费案第四次庭审，科恩承认从川普集团窃取数万美元；
国际刑事法院寻求发布逮捕令，以色列抨击是历史性耻辱。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一，路透社引述多位知情人士表示，川普政府中的3名前美国外交政策官员周一在以色列会见了内塔尼亚胡与其他以色列官员，这是一次颇为罕见的外交接触。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代表团成员包括川普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前驻阿联酋大使拉科尔塔以及前驻瑞士大使麦克马伦。而本次行程并没有对外公开，除了内塔尼亚胡之外，代表团还会见了以色列反对党领袖拉皮德和其他几位以色列官员。知情人士说，此行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深入了解以色列复杂的政治局势。不过，川普的盟友们组成的外交代表团出访也是一次颇为罕见的情况。目前还不清楚这些外交政策官员与以色列讨论了哪些话题。
周一，国际刑事法院 ICC 首席检察官卡林汉以涉嫌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为由，寻求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的3位领袖发出逮捕令，不过却遭到美英多国政府的指责。此前，卡林汉曾多次呼吁释放关在加沙的所有人质，并警告以色列不要在加沙走廊的拉法采取军事行动。在 ICC 首席检察官申请对内塔尼亚胡发布逮捕令之后，以色列对外抨击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耻辱。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的法规，在严格意义上，如果逮捕令申请获准，就意味着国际刑事法院124个成员国的任何一国都有义务在内塔尼亚胡踏入他们的国境时逮捕他。以色列外长对此强调， ICC 检察长同时提到我国总理和外长以及极度恶劣的纳粹怪物哈马斯，这个历史性的耻辱将会永远被记住。
鉴于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一案在美国可能受到无法令人满意的对待，英国伦敦高等法院周一裁定，阿桑奇将可以正式提出上诉。两位法官表示，他们已经允许阿桑奇上诉，以听取他的论点，也就是阿桑奇可能会因为是出生在澳洲的外国人而受到歧视。在短暂的裁决中，两位资深法官说，美国目前提交的保证并不够充分，英国高等法院希望美方能提供令人满意的保证，也就是美国不会寻求判处阿桑奇死刑，并允许他在审判中寻求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权保护。现年52岁的阿桑奇目前因18项控罪遭到美国通缉，他面临的指控中有17项是违反美国的间谍法。
针对法国对派兵前往乌克兰训练乌军持开放态度一事，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周一表示，美国不打算派遣军事训练人员前往乌克兰，至少会等到俄乌战争结束之后才会着手。目前，俄乌战争已经延续超过2年，俄军现在趁着乌军兵力短缺，在乌东战场慢慢地取得进展。外界也好奇，美国与盟邦除了投入价值数百亿美元的武器、提供情报和在海外训练乌军之外，是否会有更大的援乌空间？布朗对此告诉媒体，目前没有计划派遣美国的训练人员到乌克兰，并表示，一旦这场冲突结束且局面对我们更有利时，我猜届时就能派遣训练人员过去。
根据美国海军规划，从今年5月到10月，美军将在日本冲绳县的美军加守那基地暂时性部署2架 MQ-4C 人鱼海神无人机，其中一架周一晚间已经飞抵加守那基地。 据日本放送协会冲绳时报报道，美军2023年11月起已无限期在加守纳基地部署 MQ-9 死神无人侦察机，目前有8架 MQ-9 无人机在运作，而美军增派的 MQ-4C 无人机是大型侦察无人机，可以从空中搜集船舰的情报与执行警戒任务等，并可以连续飞行超过24小时，将肩负周边的侦察任务。
对于美国的禽流感 H5N1 疫情近期出现透过牛只感染人体的案例，纽约联邦参议员陆田纳周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白宫留心这一波的疫情，并为纽约可能会出现人畜感染禽流感的情况做好准备。上个月，美国疾控中心刚刚公布，在德州发现了一起乳酪农业者因接触乳牛而感染 H5N1 病毒的案例。虽然纽约州的乳牛群尚未发现禽流感，但是鉴于纽约州拥有规模庞大的乳制品业，陆田纳也担心禽流感会蔓延到纽约。他在声明中说，最近爆发的禽流感对美国农村和我们的公共卫生构成了直接威胁。纽约是许多家禽和乳酪农业者的家园，禽流感已经迫使许多农民做出艰难的选择。他呼吁白宫协调联邦机构继续向公众和各州机构提供有关高致病性病毒传播的最新和准确的消息。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俄伊朗威胁美国基础设施，环保署警告加强网络安全，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5月20号，美国女演员斯嘉丽·约翰逊表示， 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在其人工智能语音软件中使用了与他相似的声音，尽管他拒绝了他的邀请。在此之前， OpenAI 表示将撤回名为 Sky 的 ChatGPT AI 语音，该语音在上周推出，因其听起来像电影《他》中约翰逊的声音而引发了争议。约翰逊表示，奥尔特曼在去年9月曾与他接触过，并在5月13号宣布推出 ChatGPT 4o 的前两天再次与他接触。约翰逊表示，经过深思熟虑，出于个人原因，我拒绝了这一提议。9个月后，我的朋友、家人和公众都注意到，因为 Sky 的最新系统听起来很像我。这位女演员周一写道，她已经聘请法律顾问以应对这一问题。
Apple 5月20号发布了 iOS 17.5.1 和 iPadOS 17.5.1。根据苹果的更新说明，本次更新修复一个问题，就是有用户报告已经删除的照片突然重新出现在照片库中。此前 iPhone 和 iPad 用户抱怨称，安装 iOS 17.5 更新后，已经删除的旧照片又重新出现，甚至有些人表示，发现在2010年就被删除的图像再次浮出水面，导致人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困惑和担忧。根据 Apple 本次提供的信息，这是一个数据库损坏问题，系统的新版本将会解决这个问题。
5月20号消息，韩国和英国周二在首尔共同举办第二届全球人工智能峰会。自英国去年11月份主办首届 AI 安全峰会之后，这项创新技术就迅速发展，各国政府都在设法应对其日益增加的风险。英国首相苏纳克和韩国总统尹锡悦将在峰会共同主持一场线上会议。据了解，全球顶尖 AI 公司的代表将参加会议，包括推出热门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的 OpenAI、 谷歌的 DeepMind、 法国公司 Mistral 和微软公司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峰会除了部分会议采用线上方式举行之外，也在首尔召开闭门会议，也有一些会议则开放民众参加。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美国防长奥斯汀和至少50名欧洲和世界各地的国防部长们举行了一场会晤，以协调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目前，乌克兰正在抵抗俄罗斯对东北部哈尔科夫地区的再次进攻。请听报道。
周一，国防部长奥斯汀与至少50名欧洲和世界各地的国防部长进行了一场关于乌俄战争的会晤。奥斯汀在会议上表示，本次的会议正逢一个挑战时刻，他正向乌克兰保证每星期都会向当地运送美国武器。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此前一直敦促美国向乌克兰运送更多武器，但美国的政治僵局拖延了交付。俄罗斯也利用乌克兰武器的缓慢抵达，加紧攻击哈尔科夫。近期，拜登总统已经批准了几十亿美元对乌克兰的综合援助。但不清楚这些武器何时能够出现在前线。据乌军星期一表示，乌军摧毁了俄罗斯连夜发射的全部29架无人机，在利沃夫、尼古拉耶夫和奥萨德等4个地区都拦截了这些无人机。地区官员报告没有伤亡或损失。泽连斯基则再次要求西方盟友提供额外的防空系统，保护哈尔科夫等城市。他在声明上表示，这个世界能够阻止俄罗斯的恐怖，为此必须克服领导人中的缺乏政治意愿。泽连斯基强调，只要给哈尔科夫两套爱国者系统，就会产生根本的不同，并说对其他城市的防空系统以及对前线军人的支持将能保证击败俄罗斯。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国环境保护署周一警告说，全美范围内针对自来水公司的网络攻击变得越来越频繁且严重，环保署发布了执法警报，敦促供水系统立即采取行动，保护美国的饮用水。请听报道。
美国环境保护署表示，去年联邦官员检查的公用事业公司中，约有 70% 违反了旨在防止系统被突破或其他入侵的标准。官员们敦促说，即使是小型供水系统，也要加强防范黑客攻击的措施。俄罗斯和伊朗附属组织最近发起的网络攻击，把目标对准了较小社区。美国官员表示，一个与中国有关联、名为福特台风的网络组织，已经使美国及其领地上多个关键基础设施系统的信息技术受到侵害，其中包括饮用水。环保署的警报称，一些供水系统在基本方面存在缺陷，包括未能更改默认密码或切断前员工的系统访问权限。美国环保署表示，由于水务公司通常依靠计算机软件来操作处理厂和配水系统，因此保护信息技术和过程控制至关重要。环保署表示，网络攻击可能造成的影响包括水处理和储存中断、泵和阀门受损，以及化学物质含量被更改到危险水平。防止针对供水商的攻击，是拜登政府打击关键基础设施所受威胁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今年2月，总统乔·拜登签署了保护美国港口的行政命令。医疗保健系统遭到过攻击，白宫还敦促电力公司加强防御。美国环保署署长迈克尔·里甘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已请求各州制定一项计划，打击对饮用水系统的网络攻击。里甘和沙利文在3月18日致所有50名美国州长的信中写道，饮用水和废水处理系统是网络攻击的一个诱人目标，因为他们是生命线一般的关键基础设施部门，却往往缺乏资源和能力来采纳严格的网络安全实践。美国环保署副署长珍妮特·麦凯布说，有些解决措施很简单明了，例如供水商不应使用默认密码，他们需要制定处理网络安全问题的风险评估计划，并建立备份系统。美国环保署表示，他们将免费培训需要帮助的自来水公司，较大的公用事业公司通常拥有更多的资源和专业知识来防御攻击。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周一，川普前律师迈克尔·科恩在第四次出庭作证时承认，他曾经通过虚报付款金额从川普组织那里窃取了数万美元，并表示当时他的奖金被削减了2/3。可以说，他从川普组织窃取资金只是一种自助行为。请听报道。
周一， 川普前律师迈克尔·科恩在出庭作证时，被川普律师托德·布兰奇质问，你是否从川普组织偷了钱？科恩回答说，是的。根据科恩周一的证词，当时有一笔被用来逃税的打包款项，其中包括支付给科技公司红雀的所谓$50,000。当时科恩分了几天去了道明银行提取了现金，用于支付红雀的服务费。他把这些现金存放在一个牛皮纸袋中。据科恩称，这些现金最终共计约$20,000。他将这笔钱交给了红雀的首席执行官，但没有付给该公司$50,000。科恩说，在2017年一次关于还款计划的会议上，他告诉川普集团前首席财务官维塞尔伯格，表示他已经给了红雀公司$50,000，这意味着他将$30,000的差额收入自己囊中。律师布兰奇当天问科恩，你是否向维塞尔伯格谎报了你需要支付给红雀的金额？科恩证实他撒了谎，并作证说，川普组织认为他支付了全额，但他实际上并没有。布兰奇又问，你后来是否向川普组织偿还了你偷走的钱？科恩承认没有。至于偷钱的动机，科恩声称自己拿走这笔钱是因为他对奖金被削减感到气愤。他表示，拿走这$30,000几乎是自助。他说，因为奖金减少使我很气愤，我只是觉得这种做法几乎是一种自助。他后来补充说，我的奖金被削减了2/3，至少让我感到非常郁闷。另一方面，科恩上周作证时描述，他是在2016年通过房屋净值贷款额度使用个人资金来支付风暴女丹尼尔斯。科恩作证说，他这样做是因为川普让他处理这件事。从当时的情况评估，这件事可能会对竞选造成损害。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国际刑事法院向以色列总理发出逮捕令，英美强烈回应，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国际刑事法院向以色列总理发出逮捕令，英美强烈回应。
美国国会多位领袖祝贺赖清德就职，强调台湾民主价值。
中共部署浮动核电站的计划引起亚洲邻国警戒。
伊朗总统坠机，白宫称莱西双手沾满鲜血。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周二派遣3架飞机自法属新喀里多尼亚的撤离其公民。新喀里多尼亚已经发生超过一周的致命骚乱，造成警察和民众死伤，汽车被烧毁，商店被洗劫一空。新喀里多尼亚工商会称，骚乱造成灾难性的经济损失，150家公司被抢劫并纵火，机场的商业航班因骚乱而取消，估计有超过3000名游客被困。法国驻新喀里多尼亚高级专员公署周二表示，他们正致力于恢复这个地区的平静。法国已经派遣了1000名宪兵和警察增援，未来几个小时内还将增加600名人员。据报道，法国政府正在考虑延长这个领地的紧急状态，这需要法国议会两院的批准。法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星期一晚间举行了电话会议。
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周二访问所罗门群岛，承诺支持该群岛国家，这表明澳大利亚正努力增加外交接触，对抗中共在南太平洋日益增加的影响力。本月早先，基里曼亚·马内莱当选为所罗门群岛新总理，这是马内莱当选以来澳大利亚首度派出高级官员访问该岛国。2023年7月份， 所罗门群岛成为第一个与中共签署重要警务协议的太平洋岛国，引发了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在内的传统合作伙伴的警惕，他们对中共在该地区的海洋野心感到担忧。所罗门群岛的地理位置优越，马尔斯表示，对澳大利亚来说，所罗门群岛是至关重要的关系，其新政府上任之后也为建立新的伙伴关系提供了良机。
根据一项已经公布的法令，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任命前经济部副部长奥列格·萨维利耶夫为国防部副部长，此举进一步表明普京有意提高俄罗斯战时经济的效率。普京上周出人意料地解除了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夫的职务，并由经济学家、前副总理别洛乌索夫取而代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特尔当时回应说，这进一步表明普京在不惜一切地维持他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严重消耗了俄罗斯的经济，而且俄罗斯军队损失惨重，有人估计伤亡人数高达 31.5 万。自从俄罗斯于2022年2月开始入侵乌克兰之后，西方国家对莫斯科寄出多轮制裁，旨在切断俄罗斯获得资金的来源，以施压普京停止战争。美欧国家也在对帮助俄罗斯规避制裁的企业和个人实施制裁。
据《华盛顿邮报》5月初报道，中国计划向其在南中国海天海造地的岛屿部署约20座浮动核电站。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战略研究项目副研究员巴苏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美国之音，如果这些反应堆被部署在这些地貌，这将被其他生索国视为对其主权的直接挑战。巴苏指出，浮动核电站可以为中共的海上油气勘探提供能源，尤其可以帮助军事基地。巴苏建议生索国和美国通过东盟和其他区域论坛解决对浮动反应堆的关切，以推动多边参与而不是单边行动。各国还应倡导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现有国际法适用于浮动核设施。根据巴苏的说法，与全球环境和安全组织建立联盟，以施加压力，对浮动核电站进行更严格的监管，这也可能是一种选择。
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罗恩·怀登的工作人员周一在一份报告中说，美国进口了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公司8000辆 Mini Cooper 汽车，这些汽车的零部件来自一家受到美国2021年的一项法律制裁的中国供应商，这个供应商被禁止向美国出口这些零部件，而宝马公司至少在4月份之前仍在继续进口含有禁用部件的产品。此外，大众汽车今年2月证实，数千辆保时捷、宾利和奥迪汽车在美国港口被扣留，原因是一家中国子公司违反了反强迫劳动法。参议院的报告称，大众汽车包含四川经纬达生产的电子零件。报告补充说，沃尔沃汽车为尚未投产的新汽车项目接收了 LAN 变压器，并没有在其车辆中使用任何这些变压器。
伊朗总统伊布拉辛·莱西和外长阿卜杜拉·西扬乘坐的直升机周日在山区坠毁，机上人员全部罹难，各国纷纷表示哀悼并作出反应。白宫发言人约翰·科比周一表示，伊布拉辛·莱西是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人。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的科比还表示，已故的总统对伊朗残暴的侵犯人权行为负有责任。中共外交部则表示，中国失去了一位好朋友。欧盟领导人悼念莱西在社交网络引发批评。莱西的葬礼将于周二举行。穆赫贝尔获准担任伊朗的临时总统，伊朗将在6月28号举行总统选举。美国重申支持伊朗人民和他们争取人权和基本自由。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国际刑事法院向以色列总理发出逮捕令，美英强烈回应，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联储负责监管的副主席巴尔周一表示，2024年前几个月的美国通胀数据令人失望，缺乏放松货币政策所需要的证据。巴尔指出，需要让限制性政策维持更久的时间来发挥作用。巴尔的发言强化了美联储持续传达的消息，即通胀率明确回到 2% 目标之前将不会启动降息。美联储首选的通胀目标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三月份为 2.7%， 继去年稳定下降之后，近几个月变化不大。四月份的数据将在下周公布。巴尔提到，美国经济仍然强劲，成长稳定，失业率较低，并补充说自己也知道美联储通胀目标以及失业率要尽可能保持在低水平所面临的风险。
美国零售巨头 Target 周一宣布，将降低约5000种顾客常买商品的价格，以吸引更多因物价上涨而缩减开支的消费者，保持这个连锁店超市的竞争力。Target 表示，他此前已经将其他约1500种商品的价格下调，此外还有数千种商品将在夏季期间降价。这是近几周内最新一家宣布下调商品价格的公司。上周，沃尔玛高管在一次财报电话会议上告诉分析师，沃尔玛的回调次数有所增加。本月早些时候，德国跨国折扣连锁超市阿尔迪宣布，将在劳动节期间对250多种商品降价。瑞典家具和家居零售商宜家最近几个月也在降价。美国商务部最近报告，由于物价高涨，美国的零售额增长受到了打击。四月份的零售额与三月份向下修正后的数据持平。
中共当局为了稳定其陷入危机的房地产行业所采取的所谓历史性措施，非但没有促进房市需求和信心的可持续性回升，反而令投资者更加不安，导致周一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股价纷纷下跌。据路透社报道，开发商中国万科早盘一度反弹 6.4% 之后，以下跌 2% 收盘。世茂集团、富力地产、佳兆业集团和和景富泰集团分别暴跌超过 10%。 佳兆业集团和和景泰富集团分别暴跌超过 10%。 上周五，中共当局推出了一系列试图挽救房地产困市的新措施，包括大量收购过剩房屋、降低抵押贷款首付、取消首套和第二套住房的利率下限等。此外，中共央行还为国有企业设立了3000亿元人民币保障性住房再贷款，以合理的价格购买已建成和未售出的住房，用于保障性住房。但是，中共此前出台的房地产措施都收效甚微。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宣布，他们正在寻求对包括以色列总理在内的以色列高级官员以及哈马斯领导层发出逮捕令，遭到拜登总统和国务卿布林肯的猛烈抨击，并表示这可能会危及当前达成人质协议和停火的谈判。请听报道。
周一，国际刑事法院 ICC 首席检察官宣布，他们正在寻求对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约夫加兰特以及加沙的三名哈马斯领导人发出逮捕令，罪名是与以色列哈马斯战争有关的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而这一决定引发了一系列回应。以色列总统埃萨克·赫尔佐格当天表示，这一声明令人极为愤慨，表明国际司法体系在多大程度上面临崩溃的危险。美国总统拜登也随即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让我明确一点，无论这位检察官想暗示什么，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没有任何对等关系，我们将永远与以色列站在一起，共同应对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国务卿布林肯也批评国际刑事法院这一举动，他在声明中说，美国拒绝 ICC 检察官将以色列等同于哈马斯，此举是可耻的， 哈马斯是一个残暴的恐怖组织，对犹太人进行了纳粹大屠杀以来最严重的杀戮，目前仍扣押着包括美国人在内的数十名无辜者。布林肯还对 ICC 的管辖权及其提出申请的程序提出质疑，他补充说，从根本上来说，这一决定对达成停火协议没有任何帮助，甚至可能会危及该协议。该协议将解救人质并增加人道主义援助。同一天，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的发言人也说，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寻求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的决定毫无帮助。发言人说，国际刑事法院无权寻求逮捕令。与其他国家一样，英国尚未承认巴勒斯坦是一个国家，以色列也不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目前，罗马规约概述了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和副总统萧美琴周一正式宣誓就职。在中共咄咄逼人的威迫下，台湾再次展示了和平自由的权力交接，赢得美国国会的祝贺和肯定。请听报道。
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在就职演讲中强调，两岸的未来对世界局势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民主自由是台湾不可退让的坚持。中共喉舌新华社发表社论，再次对赖清德进行诋毁和谩骂。同时，中共对赖清德就职典礼和演讲内容进行了严格审查和屏蔽，大陆民众无法获知一手的赖清德演讲内容。多位美国国会领袖发表声明，祝贺赖清德正式就职，并强调捍卫台湾的民主价值，誓言跟台湾一起共同抵御中共在印太地区的胁迫行为。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本卡丁恭贺赖清德开启了第一个总统任期。卡丁说，台湾一次又一次表明了解决最紧迫的全球问题的坚定承诺。台湾与我们对印太地区和世界有着共同的愿景，其中包括尊重民主、透明和法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联邦参议员吉姆·里斯期待深化美国和台湾的密切伙伴关系，共同努力保护台湾充满活力和韧性的民主。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说，很高兴看到台湾民主在中共对该地区咄咄逼人的行动中仍然坚实。我期待与这届政府合作，促进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众议院对中共委员会当天也对赖清德和萧美琴表示祝贺，并重申美国国会是台湾的坚实伙伴。前国会众议院议长、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南希·佩洛西在一份声明中写道，美国国会两院两党仍坚定不移地支持台湾民主。长期支持台湾的佛州联邦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在声明中说，台湾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美国的支持。关注中国人权议题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史密斯祝贺赖清德就职，并称台湾充满活力的民主与习近平和中共的暴政形成鲜明对比。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在 X 上晒照表示，美国支持台湾，祝贺赖清德和他的政府正式上任。卢比奥说，美国仍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在印太地区强大的民主盟友。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